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四季度加速下行，人民币汇率升跌两难啊。第二个是新疆西藏军区撤换军事首长，第三个是俄军战机骚扰北约领空，美军召集各地指挥官开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3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人民会堂见这个接见各界各族各界代表的时候，新疆军区司令员柳林中将和政委杨成中将都没出席那么柳林中将跟杨成中将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1月，他出席新疆军区的一个会那么9月23号陪习近平的是中将文东文东今年57岁，他之前是担任空降军的参谋长。那么去年11月份习近平去湖北视察空降军的时候，文东做工作汇报那么当时文东的军衔还是空军少将，那现在是中将那么文东这次在新疆亮相已经是中将军衔，所以外界猜测他可能已经担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8月份到西藏接见这个驻藏部队官兵的时候，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也缺席了接见那么西藏也好，新疆也好，这两个都是副战区级的这个军事单位，他们的军事首长短期之内同时撤换，非同寻常这是第一。第二，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25号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将 TikTok 的美国业务出售给美国及国际投资人的计划符合2024年通过的相关法律要求。那么这项行政命令旨在为美国商人收购 TikTok 的美国业务铺平道路川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表示他此前和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交流得很好这个习近平这个同意了 TikTok 的协议。那么根据此前的报道， TikTok 的控制权将会交给美国投资者，那么在董事会的7个席位当中，美国会占到6个，字节跳动将提名1人进入董事会，美方将会控制 TikTok 的算法，并且由甲骨文公司负责管理美国用户的数据，那么中方将无法存取不过呢，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交易细节，确保 TikTok 和中国实现真正的切割，使得美国用户不受中共的影响和监控。另外，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9月25号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几乎每天都在和中方官员通话，美方期待在感恩节之前取得重大进展。哈塞特表示，中美双方正在讨论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问题，但是双方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也就是说中美之间仍然没有就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讲这番话说明什么？说明他需要安抚市场安抚市场。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战争部国防部现在改叫战争部，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最近要求派驻全球各地的美军指挥官以及高层顾问9月30号到弗吉尼亚州的海军陆战队基地开会。那么这次召集行动被认为是极不寻常报道指出，美国在全球各地都部署的军队包括韩国、日本、中东这些部队都是由2星、3星和4星将军以及海军上将指挥海格塞斯要求所有1星以上级别的指挥官 以及高级顾问都要出席会议。那么一些高级指挥官指挥着几千名上万名士兵，他们大多数都计划，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计划，等于这计划都打乱了。那因为他们通常需要提前几个星期制定他们详细的行程计划。美国战争部的发言人证实了这个消息，但是没有透露突然安排这次会议的目的以及与会的人数。美国官员指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如此多的高层军官，有安全方面的担忧啊，一个炮啊，一个导弹啊。报道还提到，海格塞斯此前曾经说过，再多的将军和海军上将都不会带来更大的成功啊。他曾经在五月下令削减 20% 的四星将领，同时要求国民警卫队裁减 20% 的高层职位啊。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北美防空司令部9月24日紧急出动战机，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拦截了四架俄罗斯战机啊，四架啊。这是北美防空司令部九月第三次发现俄罗斯战机在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飞行，也是今年以来的第九次。报道指出，北美防空司令部9月24日上午发现俄罗斯两架苏-35战机和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在防空识别区飞行，美方随即在雷达上追踪，并派出九架战机紧急升空进行拦截，其中包括 F-16 战机、E-3 指挥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拦截，疯了吧？啥情况啊？美国战争部公开的照片显示，俄罗斯苏-35战机飞到了 F-16 战机的左侧，并试图右转逼近 F-16 战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操作。北美防空司令部指出，事发时俄罗斯战机在国际空域飞行，并没有飞进美国和加拿大的领空，但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必须派战机拦截。俄罗斯国防部回应说，图-95远程战略轰炸机在白令海、鄂霍次克海的国际空域完成了飞行任务，飞行时长14小时，期间有苏-35战机护航，并且进行了空中加油。俄罗斯国防部说，空军经常在阿拉斯加附近进行类似的飞行活动，不应该被视为威胁。那么最近俄罗斯战机不断地对北约成员国进行骚扰啊。那么9月10号十多架俄罗斯无人机进入了波兰领空啊，波兰空军派出战机升空击落了部分无人机。9月19号三架俄罗斯战机进入爱沙尼亚领空飞行了12分钟。爱沙尼亚政府随后召见了俄罗斯外交官提出抗议。基本上俄罗斯不断地在挑衅北约成员国啊。那么普京在赌博，赌什么呢？赌北约后撤啊。俄军战机不断的骚扰，就目的就是向北约施加压力啊。那么北约施加压力，让北约认怂，就这意思，没有别的。他们赌什么呢？赌欧洲，赌欧盟和美国的分歧，赌北约已经散架，我觉得在赌这个，赌欧洲人啊，而欧洲人软弱啊，欧洲人的确很软弱，这没什么好说的啊。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难道北约怕吗？当然，我相信北约还是怕的啊，北约还是怕的啊，因为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么赌。毫无疑问，但是万一北约不怕呢？那要是你把这个北约惹急了，北约真的把你的飞机打下来，你还想怎么着？其实也没啥，你俄罗斯不就认怂了呗？不过呢，普京上次是赌赢的，2014年是赌赢的，北约整个都认怂了。所以总的来说，我觉得你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叫梅斯科夫最近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 如果北约击落俄罗斯战机，这将意味着军事冲突的开始，将会引发一场战争。这就是普京的想法。嗯，北约怕不怕呢？直接把俄罗斯灭掉都可以啊。但是呢，不知道啊，这些领导人的想法各怀鬼胎吧啊，不愿意自己出头啊，主要是不愿意自己出头。原来是美国出头，现在美国不愿意出头，那就是英法德呗啊。那么英法德肯不肯出头，谁能出头呢？不好说啊。普京不一定会输啊。这是第四、第五。推特消息指出，9月24号，河南省郑州市有一座高架桥，在高架桥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的私家车司机在事故发生之后，从几十米高的高架桥上跳下来自杀啊。那么外界推测他可能是担心没办法承受赔偿，他不是有保险吗？不理解。报道说，这名司机开着私家车在桥上撞到了一名骑摩托车的女司机啊。那女司机被卡在私家车和桥的护栏之间，不断的在那喊。那私家车司机曾经想把她拉出来。那事故引来了其他司机去救啊，要求他救这个女司机，说这避免他。结果这男司机把女司机放下，就爬上桥跳下去啊！大家都看呆了。这名司机可能是因为担心这个赔偿。那么中国交通事故责任交强险是最，他只有交强险，没有其他的商业保险。交强险的赔付金额很低啊。那基本上这件事情是一个悲剧，悲剧什么？保险不够赔啊，这就是保险不够赔的结果啊。这是第五、第六。NBC 报道，美国教育部9月25号宣布冻结了纽约、芝加哥和弗吉尼亚州的叫菲尔法克斯县啊，三个地方下一个财政年度的联邦资金，总共是2400万美元。原因是这三个地方的学校拒绝修改多元化 DEI 的政策。那么纽约被冻结了1500万美元，芝加哥是580万，费尔法克斯县是340万。那么今年1月20号，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清理多元化 DEI 项目。接着美国教育部就通知各地公立学校，要求他们书面保证会废除 DEI， 不然就会停止发放联邦资金。目前费尔法克斯县的公立学校已经向第四巡回上诉法院提起诉讼。纽约和芝加哥的公立学校系统正在评估应对办法。第七， A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在9月23号联合国的活动上遇到了三件非常险恶的事情，是有人蓄意破坏，说特勤局已经介入啊。川普还说他要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写信，要求联合国保存监控录像并且展开调查。那么9月23号，川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发表演讲，川普说的三件非常险恶的事情分别是：第一，他在演说的时候，川普和他的夫人梅兰尼亚乘坐自动扶梯前往会场，电梯突然停止。第二是川普演讲的时候，提词器曾经失灵，变成黑屏。第三，他在演讲的时候，麦克风有的时候有问题，听众听不清楚。当川普发帖的时候说故障是蓄意破坏之后，玛嘎就在网上表达强烈不满，很多人主张说美国要退出联合国，还有人说联合国要想害川普，要追究联合国的刑事责任。那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解释了这三件事情：第一，自动扶梯停运的原因是川普的摄像师倒退拍摄总统和夫人的时候触碰了这个电梯的安全装置，电梯其实前面有一个红色的那个， 一碰它它就停了，所以电梯就停掉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提质器是由白宫负责，不是联合国的系统，这第二个。第三个，会场的音响系统包含现场的翻译和耳机的播放，所以即便是主讲人的麦克风有故障，听众还是可以听到的，就是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七、第八。明报报道，香港警方9月25号逮捕了两名外籍女子，原因是他们在超强台风华加沙吹袭期间带着儿童前往岸边观浪拍照，涉嫌疏忽照顾儿童。那么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这两名外籍女子带着一名男童就到南区海怡半岛的岸边观浪。他们拍照的时候，这个巨浪有几米高，冲上了岸边三个人被海浪冲倒，好在没被海浪卷走警方根据视频锁定了两名女子的身份，9月25号在香港仔把他们拘捕。警方发现这名8岁的男童手脚都有明显的擦伤，已经把他送到医院治疗。那台风期间前往海边观浪非常危险，特别是带着儿童去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应该的事情抓他是应该的第九，路透社报道，越南官员透露，越共总书记苏林将会在今年10月访问朝鲜，并且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这将是20年来越南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朝鲜。那么上一次是2007年10月，当时的越共总书记是农德孟访问朝鲜，和金正日会谈。2019年2月，金正恩曾经去越南首都河内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第二次峰会。峰会结束之后，金正恩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当时的总书记是阮福仲那么去年越南和朝鲜互动明显增加，朝鲜派出多个代表团访问越南，交流的内容包括治安、军事和政策对话，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为了更高级别的交流做准备。美国智库今年8月发表的文章分析说，朝鲜近年来重新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互动，特别是越南跟老挝。越南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很密切，但是双方之间的贸易几乎是零。那么今年越南和朝鲜建交75周年，也是劳动党建党80周年，朝鲜将会在10月10号举行大型的庆祝活动，苏林很可能会选择这个时候访问朝鲜那么专家分析说，越南在中美之间长时间维持这个平衡的外交关系，那么越南和朝鲜的接触会给越南的外交灵活性带来新的变量老实讲我有点不大理解，因为没有，对越南来说朝鲜没有太多的利益对他没有太多的利益，朝鲜也是一样，越南对朝鲜也没有太多的利益他们之间为什么突然会走近，有点没看懂，有点没看懂因为这些国家并不大，他们的外交资源是有限的那么对越南也好，对朝鲜也好，这么宝贵的资源花在没有利益的事情上，有点不大，有点奇怪第十，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旅游研究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财政年度，也就是2024年的7月到今年的6月，就上个财政年度那么澳大利亚的外国游客人数达到780万，同比增加了6%，相当于疫情前的90%。外国游客在澳大利亚的总消费达到了375亿澳元，相当高同比增长18%，比疫情前要高22%所以外国的游客消费量是增加了的。那么上个财政年度，澳大利亚的前五大外国游客来源国，新西兰、中国、美国、英国、印度那么其中中国的游客是89.2万，同比上升了20%，恢复到疫情前的64%。那么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的消费是98亿澳元，同比增长29%，相当于疫情前的82% 啊。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外国游客当中，中国的游客消费最多，占到外国旅客消费总额的 26%。这是第十、第十一 BBC 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将会在9月26号宣布实施强制数字身份证计划，取代现有的实体身份证明文件啊。那么这个目的是为了减少伪造文件，并且解决非法劳工问题。斯塔默提出的方案是通过中央数据库核对个人身份，验证人在英国居住和工作的权利。英国工党早在20年前就提出过这个计划，但当时呢遭到了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否决。但是呢随着手机的普及，以及英国政府逐步取消向外国居民发放实体的签证，那改为电子签证，所以促使工党政府研究使用数字身份证来验证身份。那英国保守党和改革党批评数字身份证计划是进一步的侵犯英国人的自由，并且认为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法劳工的问题。不过英国的雇主大多数赞成数字身份证，因为这有助于他们方便快捷的检查这个外国人是否有权在英国工作，他不用犯罪，不用这个出问题啊。这是十一十二。法广报道，巴黎刑事法庭9月25号以共谋罪判法国前总统萨尔科齐有期徒刑5年啊。法院说，萨尔科齐在2005年到2007年默许并且推动了他的亲信向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寻求竞选资金啊。不过法院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证明卡扎菲的钱进了萨尔科齐的竞选账户啊。那法国24小时新闻网之前报道说，萨尔科齐从利比亚收到了5000万欧元。那么这次判决附带了立即执行的措施，也就是说即使萨尔科齐提出上诉，他也要先去服刑啊。检方会在一个月之内通知萨尔科齐具体的服刑日期，那么萨尔科齐将会成为现代法国史上第一位服刑的前总统。那么萨尔科齐近年来卷入了好多官司，他已经被刑事定罪3次，那么另外2次是第一起是2021年电话监听案，萨尔科齐想通过律师从法官那里套信息，被判有期徒刑3年，其中包括2年缓刑，1年居家服刑啊。第二起是2012年竞选超支案，萨尔科齐的竞选团队伪造账本啊，隐瞒真实的开支，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居家服刑啊。那么在前2次的判决里，萨尔科齐都没有真正坐牢，不过这次他真的要坐牢了。1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警方7月30号突击搜查了悉尼好几个地点，捣毁了一个中国诈骗团伙，逮捕了8名嫌犯，缴获了价值3800万的资产，包括豪华汽车、手表和现金。诈骗团伙2名主要的嫌犯也被逮捕，他们分别来自中国的上海，他叫李斌，李斌、何义哲，年龄都是30多岁。警方指控这个诈骗团伙在银行内部的人员帮助下，利用窃取或者是虚拟的个人信息申请房屋、商业、汽车贷款，房屋贷款、商业贷款跟汽车贷款。那么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运作了7年，他的涉案金额高达1.78亿澳元啊。法律界人士估计这2名主犯可能面临8年到15年的有期徒刑啊。14，联合早报报道，马来西亚柔佛州啊摄政王叫伊斯曼正在准备出售位于新加坡荷兰路的黄金地段的土地啊。那么这个地段的土地估值高达38亿新加坡元啊，大概是30亿美元，一旦成交就会打破新加坡土地交易价格的历史记录。那么柔佛州是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一个州啊。 那由于柔佛州的统治者去年开始担任马来西亚的国家元首，所以他的长子叫伊斯迈担任摄政王，统治这个柔佛州啊。报道指出，柔佛州在新加坡拥有土地的历史超过100年。那原来土地是靠近新加坡的植物园，去年新加坡政府为了植物园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和伊斯迈达成了换地协议，用现在的荷兰路的土地进行交换。那么最近呢，伊斯迈开始和潜在的买家接触，打算卖掉这些地，其中就包括新加坡房地产发展公司。那么这块土地是位于新加坡的豪宅区，面积有 16.6 公顷，那么市场估价是38亿新加坡元。目前伊斯迈仍然没有决定是全部卖还是部分卖，那么就算是出售，柔佛州也可能会持有土地发展的股权。15，华盛顿邮报报道，亚马逊9月25号同意支付25亿美元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达成和解。那么这项和解涉及亚马逊诱导用户订阅 Prime 会员，并且把取消订阅的流程设计得非常复杂，就是你取消不了。其实很多很多美国的这些大公司都干这样的事情，包括谁呢？包括微软。在这项25亿美元的和解金当中，有10亿美元是民事罚款，剩下的15亿美元将会退还给 Prime 会员。Prime 会员的月费是15美元，年费是139美元，会员可以享受免费的观看电影等福利。市场研究机构估计，截止今年3月，亚马逊在美国有 1.96 亿会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9%。亚马逊的财务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订阅收入是12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1%。这其中主要来自 Prime 会员的费用啊，会费啊，那基本上挣这么多啊，122亿美元，所以他搞这些小动作啊，罚的25亿美元，我觉得罚的太少，至少要罚100亿美元，对吗？啊，16。明报报道，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9月25号表示，解放军的训练舰戚继光号和大型船坞登陆舰沂蒙山号将会在9月底到东南亚进行远海实习演习啊，并且在10月1号抵达香港停留2天。张晓刚说，这次远海实习啊，叫实习，将会前往柬埔寨、新加坡、泰国，期间将会和当地海军进行交流学习。戚继光号是一艘专业的训练舰，配备有直升机等直升机起降平台、海上医院、 X 光房、手术室等设备。沂蒙山号是一艘排水量20000吨的大型船坞登陆舰，可以运载4艘气垫登陆艇和4架直升机。那这两艘军舰将会在10月1号和10月2号停靠在香港的昂船洲军营啊，并且开放给有预先登记的香港市民参观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话题主题啊，中国经济四季度加速下行，人民币汇率升跌两难。求是网，求是杂志的网站叫求是网，求是杂志是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杂志。那么求是网9月25号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正确理解和把握过紧日子的要求。那么通常中共一讲到正确理解、正确把握是啥意思呢？就是我现在要改变做法了啊，但是呢我又不能说我变了，说我要把你说成是你当初没理解对啊，没把握好，说我现在来纠正你，你按照我说的去改啊，所以就是理解把握就对了啊。所以中共为什么伪光正，什么叫伪光正，就是伟大光明正确啊， 光不光明就不说了，伟大跟他自己说自己伟大，主要还是正确，因为正确所以伟光正啊。那伟光正是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他永远正确啊，都是你没把握没理解对啊。那我们就这次我们就来观摩一下中共强词夺理的说法。那文章说，今年五月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正式印发啊，进一步的拧紧了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啊。文章说，条例印发以来，各级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啊，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啊，然后是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在党政机关持续巩固，向全社会不断的延伸，铺张浪费的现象得到全方位的治理，很好吧？但是啊，尽管这个三令五申要求过紧日子，一方面仍然有不少党员干部视若无睹啊，那么个别党政机关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现象时有发生啊。重点来了，另一方面，对要求过紧日子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甚至是错误的做法，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的正确理解和把握过紧日子的要求啊，所以你们都搞错了啊！我跟你更正一下，一是过紧日子和提振消费不矛盾。文章说，过紧日子只是反对公务活动中的浪费和不当行为，并不是反对消费，特别不反对老百姓日常的生活消费啊。他说，过紧日子和提振消费不是此消彼长，相互矛盾，而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这第一。第二，过紧日子不能一刀切啊。文章说，在落实条例的过程中，一些单位部门不问青红皂白，把该减的不该减的行政开支、公务开支全给减掉了啊，有的该进行的调研都不去了啊，有的民生保障项目都不做了啊，这些都是对政策的严重误读和执行走偏，是不担当不作为的表现。他要求什么呢？各级党政机关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既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大水漫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真正把紧日子的要求落地落细落实啊。这文章写得好吧？这文章写得非常好，全方位无死角全覆盖啊，你挑不出他的毛病来啊。那其实呢很简单，事情复杂吗？非常简单，勤俭节约就少花钱啊，鼓励消费就多花钱啊。那这篇文章呢绕来绕去左绕右绕，其实它有难言之隐啊。第一个，它不能否定原来的要求，就机关干部要机关单位要厉行节约啊，这个要保持，不能碰。为啥？因为是习近平定下来的啊，这个大前提啊，领导定的事不能够否定，这第一个。第二个，鼓励大家该花的钱还是要花，这话又不能直说啊，直说呢你等于否定这个大前提，他只能绕着说，不断的加条件来说，这是第二。第三，那因为经济内需不足啊，经济不振呐，所以要鼓励消费啊，但是呢你没钱就别找我啊。你因为如果他说他要鼓励大家消费，大家没钱怎么？地方政府现在没钱啊，那你没钱别找我啊，没钱也别找我，也不要找我们领导啊，等于给领导添麻烦，这第二。第三，第四啊，就算鼓励消费，大家也不能大手大脚，要把握好这个事儿，这滴水不漏就在这里。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呢，他既不想碰这个条例啊，但是呢又想告诉大家你该花的钱还得花。但其实现在地方政府并不是不花钱，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花，他是没钱花，他没钱花他怎么花？花不了。他知道啊，他知道，但他不能讲出来，他就说我把话搁在这儿啊，你自己好好把握啊。这件事情跟谁有关？跟习近平有关啊。 今年过完年开两会，习近平就开始部署一系列的政治行动，两会结束，然后就搞什么呢？八项规定的学习教育，从三月的中下旬一直要搞到七月底，就是一场，算是一个场政治运动，那么五月份就印发这个厉行节约的条例。其实厉行节约的条例不是重点，重点是啥？重点是禁酒令。禁酒令是六月份开始，五月底印发的这个厉行节约的条例，六月头就开始搞禁酒令。禁酒令基本上是一场运动，各个地方都下指标，风声鹤唳，鸡飞狗跳。禁酒令基本上是重创这个消费，各个地方的消费都很差，差很差啊。那差不多是习近平通过禁酒令给各地一个下马威，然后就是啥北戴河会议。但是呢，禁酒令搞了一个月，对经济打击很大，结果就搞了一个月，马上就停下来。停下来之后呢，新华社、人民日报不断的发文纠正厉行节约的这个条例的影响。什么影响？不断的重申我们要求大家厉行节约，老百姓消费不管啊，老百姓消费还得消费，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讲厉行节约，正常的政府开支还是要花的，不断的重复，至少有十篇文章，新华社、人民日报不断的发文，这都快十月份了，求是网还在发这种文章，为啥？经济实在太差了，特别是地方经济特别差。特别差的原因是什么？特别差的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支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地方经济非常依赖地方政府的支出。国进民退，什么叫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地方的经济，地方原来有很多大企业，地方的这个头部企业很多，国进民退把这些头部企业全干掉了，所以地方经济里面没有这些大的私营企业，都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基本上垄断了地方经济，所以地方经济很依赖地方政府的支出。那你如果地方政府没啥支出，那地方经济就死定了。求是这篇文章又不能这么说，说你地方政府你要得花点钱，你否则经济不好，他不能这么讲，所以他就绕来绕去的讲，其实就是要把那个习近平这个厉行节约的政策给他弄掉，但是呢又不能真弄，就这意思。所以你通过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出来，习近平的权威和他面临的挑战，其实在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晰。那么今年剩下来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会怎么样呢？信报昨天有篇报道，他讲的是中国银行发布了经济展望啊。那么经济展望第三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啊。那么第三季度 GDP 增长会是 4.8%，第四季度是 4.5%， 你可以看，上半年是 5% 以上啊，那第三季度、第四季度都跌过了 5% 啊，就 4.8 一个 4.5 啊，都在往下走。那全年估计还能够完成这个年初设定的目标，但是呢，下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会加大啊。那么展望第四季度报告说，外部的环境仍然不确定性，消费小幅放缓，房地产市场将会继续下行，开发投资降幅扩大，对经济的拖累会加深，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偏弱，物价回升空间有限，预计第四季度 CPI 会上涨 0.4%， 全年跟去年持平。我们可以忽略这数据本身，但是整体的趋势基本上是对的啊。上半年出口不错，维持住了，下半年开始下行，那这个整个的报告的调子是方向是这样。中银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他在人民大学的一个宏观经济研讨会上做了一个报告，做了一个报告发言。他的观点跟中国银行的观点非常相似，不过他分析的更具体一点嘛。他在报告里说，他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高于预期，主要的原因是外部韧性。什么叫外部韧性？就因为出口比较好。外部韧性，外需韧性，外需就出口啊。实际 GDP 同比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那么外需贡献了1个百分点啊，消费跟投资回落了 0.3 个 0.4 个百分点啊，也就是提高了 0.3 个百分点，就这意思啊。他在报告中说，三季度以来形势正在发生变化，高频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并没有显著的重返美国市场。那么四月份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超过 20%， 五月份扩大到 30% 以上，六月份10%以上，七月份 20% 以上，八月份又回落了 30% 以上。所以呢，中国对美顺差持续收缩。好消息是中国整体出口仍然实现正增长，贸易顺差同比扩大。那么管涛指出，下半年增长动能将取决于内需能不能顺利的接棒。他说八月份呢，投资、消费、外需就出口三大需求同步放缓八月份啊。那么这个 CPI 就是消费物价指数，和 PPI 就是出产价格指数，这两个指数都出现了改善，主要是因为反内卷和去产能的措施初步见效，所以八月份的通缩有所改善。但是呢，这个反内卷跟去产能这个力度和2016年不可同日而语啊。那么关键的原因在于，目前物价低迷既受供给端的影响，更主要是受制于需求的疲软啊。讲得清楚啊，讲得很清楚啊。那么下半年稳增长的关键点在于提振终端消费。不过呢，他又讲居民部门，就是中国的居民正在去杠杆，所以他对消费扩张形成掣肘。他说无论是社科院还是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口径，中国居民的去杠杆是从去年一季度的高点开始回落。那清算银行是跌 0.9， 社科院是跌 1.2， 两个口径都印证了中国居民部门降去杠杆的持续性啊。那他说这在客观上对通过加杠杆撬动消费的传统路径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啥意思？人话就是指不上了呗，消费指不上，这个投资出口都有问题啊，基本上是这样，大方向是这样。那他谈人民币汇率啊，管涛主要是人民币汇率了啊。他说今年前四个月美元指数回落超过 8%， 人民币对美元窄幅波动保持稳定，五月份开始人民币出现了补涨行情，截至9月19号中间价累计升值 1%，境内外交易价格升幅 2%到3%、那人民币逆势走强内外部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例外论破产，美元信誉受损，导致川普交易逆转为川普衰退预期，所以美元大幅贬值，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五月中旬以来中美由经贸对抗转入了经贸磋商的对话模式，所以呢改善了市场情绪啊。那么管涛说，有观点认为今年以来美元跌了 10%， 人民币只涨了 2.3%、那么人民币多边汇率特别是实际有效汇率大幅的走低、所以汇率因此有明显低估，所以呢人民币会进一步的有上升的周期。管涛这么说话呢就耍滑头，啥意思呢？ 他讲这段话的目的是让大家对人民币汇率有升值空间的预期，但是他又不肯自己讲，他说有观点认为讲别人说的，这第一。第二，而且他的理由完全是胡扯。人民币对美元只涨了 2.3%， 2到3%，2到3%， 原因是什么？原因当然不是什么这个那个，跟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中国还指望出口。中国指望出口，人民币汇率就不可能大幅升值，对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那为什么管涛要让大家预期人民币有升值空间呢？因为人民银行怕人民币突然贬值，怕别人突然攻击人民币，所以呢，管涛就在潘功胜的屁股底下垫一块垫子啊，所以管涛就是人民银行不在编的帮手啊。管涛最后说，他说，所以呢，不管从理论还从市场表现，人民币均不存在明显高估或者是低估。他说，实际上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贬值的因素同时存在，就这意思啊。那当然，管涛这么说的意思是啥意思？管涛这么说就是为人民银行留下充分的操作空间。管涛在谈到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利好因素时，他说川普对美元信用的伤害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的情形有点像尼克松冲击带来的情形，就尼克松冲击带来的结果就是美元从1971年到1973年年中这两年半的时间，美元的汇率下跌了 20%， 然后美国开始加征进口关税 10% 之后，美元跟黄金脱钩，尼克松决定让美元跟黄金脱钩，讲的是美元冲，尼克松冲击讲的是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谈到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性，管涛说，美联储降息的节奏和力度存在不确定性。昨天潘功胜被人问说，美联储降息，你们人民银行怎么看？潘功胜说，汇率问题以我为主。你看，还在看美联储吧？管涛的观点基本上是两点。第一点，第四季度中国经济会下行，消费止不上，因为居民去杠杆，对美出口也在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人民币有升值压力也有贬值压力啊，就看人民银行怎么安排啊。基本上在外汇领域呢，管涛算是中国经济学家里面的权威，他很厉害，他是南昌人啊，他南昌人跟我是老乡。不过呢，他的领导太垃圾啊，可惜了这些精英啊。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政策层面能做的并不多啊，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问题都是积重难返。地方债的问题能解决吗？解决不了，我看不到它解决的可能性。房地产能解决吗？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那其他的问题都和这两个问题相比，那都是九牛一毛啊。那现在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共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忽悠，讲故事，骗谁呢？骗小白啊。为什么这么干呢？包括统计局也好，包括这经济学家也好，包括他各种各样的明示暗示宣传口径，总之呢就是忽悠，讲编故事，忽悠这些小白。他这么做一方面呢在政治上不会太难看，经济不能太丑啊。那这怎么办？就化妆呗啊。这个所以政治上不会太难看。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让那些还不死心的家伙去当炮灰。当炮灰的目的就是忽悠这些人去当炮灰的目的是把下跌的速度放慢一点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还有人冲进去买房，那房价下跌的速度会减慢一点，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中共也好，中国政府也好，他们做的路子就这个路子，就是忽悠，编故事，编瞎话，忽悠这些小白。上海豪宅市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上海豪宅市场有句成语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上海豪宅市场你可以跌得比较晚，你可以跌得比较少，但肯定是要跌的啊，到最后也是一样。为什么？因为物理学上连通器的水平是一致的啊。那经常有人反驳说，这个你看你天天讲崩溃崩溃崩溃，到现在还没崩溃啊。如果你今天说明天就发生了，那不是崩溃啊，那是叫那叫什么，那叫摔一跤啊。我举个例子啊，泰坦尼克号啊，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游轮，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4号晚上的11点40分 ,11 点半刚过，就11点40分撞上冰山，帮撞上冰山。撞上冰山之后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有很多密封舱，密封舱是保护这个船的，密封舱进水。它最终是因为密封舱进水它就沉没的。啊，11点40分撞上冰山 ,12 点开始泰坦尼克的船员开始组织乘客撤离。而且同时呢，差的不太远，就是20分钟就开始撤离乘客，而且发出求救信号。到了2点20分泰坦尼克号最终是船身断裂就开始沉到了海底。整个过程经历了多长时间？2个小时40分钟。什么意思？船越大，沉没的时间，往下沉的时间就越长啊。所以呢，其实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之后，在它下沉之前，你有时间看两部电影或者听一场音乐会，因为它时间有两个小时40分钟，不到3个小时时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不会发生，大家记住这一点。就像房地产市场一样，房地产市场我们之前就讲过，我们在5年前我们已经讲过，不要买房子啊，不要买房子。5年前我们就讲，我们这个节目，因为当时我没办法给大家建议，我只是告诉大家不要买房子。但是实际上后来每一两年我们就开始告诉大家尽量的减少房产持有量。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节目，每一期我们都在，我们没有删掉过一期啊。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的下行，这是中国经济的进入一个这样的状态之后，它会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就像日本一样，日本当时是第二大经济体，它下行了多长时间？20年的时间，理解吗？啊，就是船越大，它下沉的时间就越长，就是这个道理啊。但是它不会不来，它比较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哎呦，今天主题讲那么长啊，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观点：一个内需欠佳，一个出口前景欠佳，外资投资意愿极低的国家，它的货币使用需求在下降，那么人民币怎么可能有升值的预期？不贬值就是违反常理。那种跑出来说人民币有升值可能的所谓专家，都是有政治任务吧。这个观点不对。美元指数在下跌，美元指数从跌了10%了，那人民币就应该相对的，如果人民币不跌的话，它就应该相对美元在涨，理解吗？大概是这样。所以这个有升值空间讲的是这个。 讲的是相对于美元来说，因为美元才是人民币对标的汇率货币单位。人民币其实相对于欧元和日元都是在下跌的，理解吗？大概是这样啊。请问王老师，按照今天的情况，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对其他货币有所升值，那实际上是否人民币在国内贬值？人民币在国内贬值，是这样的，人民币的币值在海外叫汇率啊，就它相对于美元，相对于日元，相对于欧元，它汇率啊。人民币在国内它的价格是什么？它在国内价格有两种，第一种我们叫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能反映人民币的购买力。第二种叫利息，利息是借贷成本啊。那在国内人民币贬值，就一个看一个指标，就是通胀啊，通货膨胀的水平。那人民币在国内目前不是贬值，是升值，因为中国现在是通缩，物价在下跌，人民币的购买力在上升，所以它不是贬值，是升值啊。情况很多地方的银行都已经找各种理由，由卡美元汇出境和取现，要求各种用途证明才给你做，而且还有限制，只能小额办理啊。情况21年，就2021年，我曾经提醒过朋友，如果你跳进去参与这个房地产经济局面，你肯定会死。目前房地产辉煌只是暂时的，隐患早已埋下，但是我只能说这个价格不太可能一定会跌。但是这样的劝告常常难以改变某些人的决定，有人看不到眼前的利益背后的风险，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可能被利用或者是过度引导。无论是行业内的忽悠还是外部的诱惑，最终会变成一场无意义的追逐，而那些不愿意听劝的人注定会成为这场游戏的牺牲品。这还是认知的问题，就是说对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怎么说呢？国内的媒体，就是官方媒体，基本上你是不可能在官方媒体上看到中国经济的真实的面貌，包括各个市场，从房地产市场，他们都在骗人，所以不要去埋怨这些国内的朋友，国内的朋友没办法了解真实的情况，中国的官方媒体从头到尾都在骗他们。他们只描述官方想要的效果，比如说房地产在下跌，他一定不告诉你房地产下跌，而是讲房地产有可能升。为什么？他忽悠大家去买，大家去买可以减低房地产下跌的幅度，理解吗？所以基本上他们得到的信息和市场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完全相反。所以这一点呢，就不要去埋怨他们，他们是受害者，他不是故意的啊，故意对他没好处，他主要是不知道啊，他们没有办法掌握真实的市场状况啊，这是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就是没有人告诉他们市场真实的情况，所以你偶尔有个人跑出来跟他讲，他不相信你，不是很正常吗？你想一下，对吗？情况：朋友家开私房菜，曾经是很多眼中人的高端选择，吸引不少企业家老板和政府官员来这里宴请。随着禁酒令的实施，每位客人最低消费700多，这个价格基本上只在企业宴请政府官员时才会有需求，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涉及。现在大家不再为了某些关系去请客，整个市场的需求大幅缩小，昔日风光的私房菜也变得难以为继啊。观点： 泰坦尼克在撞上冰山前紧急转向，导致冰山直接从侧面划破多个水密隔舱，提前转向或者是无法避免时不急于转向就都不会沉没。习现在就像当时泰坦尼克的操舵手，既不提前规避，反而在发生问题时总能选到加重问题的选择。 OK 好吧。提问王老师你好，请教两个关于习近平权力现状的问题。第一，习近平近期的政治姿态显得异常高调，这是否意味着他找到了新的权力支撑点，或者说服了之前的制约？这个高姿态回归的资本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值得讨论和分析的。他很积极，这一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每天都在跑路。那为什么？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有危机感，他要做些事情，他要在四中全会上达成某一个他想要的效果，所以他在之前四中全会之前做很多政治动作啊，这个可能性我认为比较大。也就是说，我之前认为北戴河会议应该是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双方应该达成了某种默契或者是共识。为啥？因为这一点对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比较有利。就算是习近平的政治对手都比较有利。为什么？因为中国形势很差，内外交困啊，你这个时候双方不能达成还继续打下去，那可能这艘船就沉了。但是从习近平这过去一个月的表现来看，似乎双方也没有完全达成一个默契或者是共识，双方似乎还在竞争，还在激烈的竞争。那这个局面就有点复杂啊，有点复杂。也就是说，习近平还是有继续保有他的原来的权力地位，而他的政治对手也毫不留情的对他进行攻击，双方没有停火、啊、我觉得大概这个可能性是更高的啊，所以变成四中全会不确定性更大啊，这是第一。第二，习近平失去定于尊的地位，他现在的一系列动作是收复失地、重建个人权威吗？还是说这更像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意在巩固他仅有的基本盘？我觉得他是想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啊，他要稳固自己的基本盘，否则的话兵败如山倒，他身边的他的底下人都跑了。因为你显然去年一整年习近平是处于一个受挫的状态，特别是三中全会，我觉得习近平这个定于尊的位置没有了啊，跟军队有关系，军队的态度有关。那现在的局面应该还是这个局面，但所以习近平非常的积极，就是他想在四中全会上某些东西要一个稳住基本盘，另外一个他想争取一些他想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请问王老师，中共为什么没有越南一样的动力彻底改革？难道中共不认为彻底改革也是政策空间吗？中共明明亲身感受过改革的好处。那你要看一下我们上午的节目解释的很清楚，就为什么这个习近平要你可以看我们的新闻八分钟，今天的新闻八分钟讲得很清楚，习近平反改革的底层逻辑，还有中共会不会重新回到改革的路上来，分析得很清楚，你去看一下好不好啊，我就不答了。那中共和越共还是有点不一样，它的历史条件不一样。这里面跟什么有关？跟性 跟这个跟越南人和中国人的态度，对待政治的态度有关。越南很快的就进入了一个这个分权的状态，但是中共一直在集权啊，这种心态上的完全不同啊。提问：美元指数下跌挺多，人民币对美元上涨不多，我觉得中间的空间给央行小幅印钞空间，跟这个印钞没关系，这个印钞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它主要是还是指着出口，它指着出口，美元跌对它有利，它干嘛去涨那么多呢？它涨那么多没好处呀，对吧？你说的啊。情况现在中国没有个 APP， 没有贷款这个按键，不管做什么都在做贷款。对呀，就是因为大家这个节目里面刚刚讲过去杠杆，居民部门在去杠杆，无论是社科院口径还是国际清算银行的口径，都在证明中国的老百姓在去杠杆，所以他不断的要你借钱，借钱就是加杠杆啊，对冲啊。情况我们学校对外公布就业率95%，实际上整个就业率最高也就50%，这还是班主任在高强度催促学生签就业合同的情况下达到的成果，最差的班10%都没有。签合同不一定是真的就业，理解吗？啊，我认为高校毕业生今年的就业率不应该超过20%，或者是不可能超过20%啊。坐标江苏有一套房，2017年卖，当时卖了17500一平方，现在那个小区二手房是8700，差不多是腰斩，这哪止腰斩，17000不止腰斩，腰斩多了啊。坐标武汉郊区，2019年15800每平方，目前降到9000，腰斩吧啊，腰斩啊。提问：许多家长选择让孩子在海外接受教育，却希望孩子在初中阶段回国或者是远程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认为中国的教学内容更难，等孩子高一毕业后再参加海外的入学考试，以便取得更高的分数。请问王老师对此有什么看法？看你对标啥，看你对标啥。你把中国最顶尖的中学和美国的公校来对比，那当然你的重点排名第一的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那比美国的公校要强啊。但是美国的顶尖的中学那你还是没办法比啊，还是差得远啊。当然你要考到美国顶尖的中学或者顶尖的这些学校也很困难，非常困难。所以很多人一直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很强，前提是什么？大家知道前提是啥？前提就是刷题，不断的刷题。刷题是什么意思？刷题就是不断的重复劳动，就是那个坑不断的在挖呗。就是其实这个孩子呢掌握了这个知识点啊，然后他就可以去掌握其他的知识点，或者做其他的事情。你把其他事情全部放弃，不断的在挖这个坑。这个坑其实种一棵小树苗我只要挖30公分就够了，结果你非得挖3米深啊，有用吗？当然有用，你很熟练，滚瓜烂熟啊！但是你在浪费时间啊，理解吗？啊，你并不能够，很简单。你比如说数学微积分掌握多少啊？所以这里面的差别是很大的，其实差别是很大的。很多人有个盲区，认为中国的数理化比外国的强，看你对标谁。看你对标谁啊，理解吗？啊，那是误解，那是 那是对教育方，我们经常讲是填鸭式，其实不是填鸭式。中国的教育并不是填鸭式，中国的教育是，中国的教育是不断的刷题，就是刷题，就是对一个知识点不断的刷题，这是浪费时间，真的是浪费时间。他没有其他的要求嘛，就来去来回就这几样。但你看看美国的孩子干啥，都在干啥，都在打球，放学都打球，他们在干别的，干其他很多全面发展的事情。你没办法比，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中国的教育跟美国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完全不同的事情啊。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你要搞清楚，你把孩子送到美国和把孩子留在中国，他接受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教育系统。他从教育理念，之前有人讲啊，美国的教育是快乐教育，其实是错误的。美国的教育不是快乐的教育，美国的教育它是另外，它讲究的是发展，这个孩子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快乐教育是功效，功效你很多功效它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教育公平的问题。你有权利接受教育，我提供这个教育，但是你不想让自己学太多的话，你可以选择学少一点。所以实际上双方是不一样的东西，老实讲，没得比较，那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一个是苹果，一个是梨，你说怎么比较？你说哪个甜一点，哪个脆一点？怎么比？没法比啊！所以，刷题考分啊，但是实际上一个人的发展，刷题考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吗？所以对西方的教育，很多中国人是用中国的教育参照序去看西方的教育，其实是看不对的，看得不正确，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你用错了参照系啊。观点不以学生掌握知识，而是以学生通过考试为教育目的的教育体系，并不能培养真正的人才。是这样的，中国的教育系统也出很多人才，这些人才是怎么来的呢？这些人才不是经过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人才，是他本来就是人才，理解吗？他本来就是聪明的孩子，他本来就是智商非常的高，他通过这个系统跑出来，他本来他都不在其他的系统里面，他也会跑出来，因为他就是本来就是人才，理解吗？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不能够以这些人作为中国的这个教育系统是有效的一个理论，因为这些人不管在哪个系统，他都是人才。为什么？因为中国有足够多的学生。当你有这么多量的学生的时候，中间一定会有一大批人才，理解吗？是这个问题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真正的教育目的是什么？真正的教育目的应该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孩子去发展，然后这个平台能够有基本的条件，也有进阶式的条件，针对不同孩子的发展条件去提供不同的。这孔子叫因材施教，因材施教讲的是谁？才是什么才？才就是学生。这个孩子他不适合读书，你就别逼他读书，他读完高中他就去社区读个社区大学，或者是直接参加工作也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非得去读大学吗？美国的高中生不一定去读大学，就这个道理。你有的人他就是人才，他就是应该读大学，他就是应该做学问，不一样。每个人，而且中国的教育缺乏基本的教育基础，什么年龄段该做什么，什么年龄段做什么事倍功半。 中国的教育还停留在苦读的阶段，那是一两千年以前的教育理念啊，这个都不对的啊，没有用，浪费时间，都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浪费人才。因为他们应该，这个小孩子的时间比总理的时间还金贵，为啥？因为他一去不复返，所以要把这些有限的时间让他扩展更多的能力，这才是本质的，这才是陪伴他一辈子的东西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啊 ，OK。情绪很喜欢王老师的节目，王老师很辛苦，需要多注意身体，早点睡，晚安，谢谢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